如果我们先看第三节，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好，我们把这个整个的事情的背景讲一下。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奴役之下非常痛苦，在埃及人的威胁之下，很多男婴也都死亡。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生活，他们觉得命非常苦，不仅是生活上苦，而且他们的心态也变成被奴役，使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自由人。在圣经讲到自由，很多人最喜欢讲就是讲以色列人从埃及被释放出来。我们今天虽然不是太被奴隶哈，我们不是好像环境上不是有一个法老或者埃及人在奴隶我们，我们好像不是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的男婴有那个生命危险，虽然我们不是那样，甚至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相当自由，我们有很多的权利，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我们的生活很丰富，我们在台湾这个社会大家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不人不敢得罪你，可是我们如果不认识上帝，我们一样不自由。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也并不自由，那个认识真理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自由，那个不被律法不被罪恶不被死亡不被魔鬼威胁的自由，那个不会动不动就受伤动不动就被冒犯的自由，现在的人都缺少这些，而且越来越缺少，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他们不知道神对我们的释放和拯救。那么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痛苦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虽然我们没有那样的痛苦，可是我们有其他不同的痛苦。人不认识上帝，人不敬畏上帝，人不跟随上帝，人不依靠上帝，人不做上帝的奴仆，我们就不能自由，我们就有很多的痛苦。各位，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在台湾，我刚刚讲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物资我们的东西真的很丰富，可是我们动不动就受伤，动不动就痛苦，动不动就被捆绑，动不动就沮丧。那不信主的人动不动就会自杀，就会生气，就会发脾气，就会有各种情绪上的反应。很多时候基督徒因为对主的不够认识，我们也常常在这种奴仆的恶中很痛苦。我们感谢主，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主，神差遣他的圣灵叫我们得自由，我们感谢主，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相反的你的血气在哪里哪里就有奴隶。我们务必要常常叫主的那个圣善的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使我们得自由。哎呀，我们真需要自由，因为我们处处被捆绑，不是埃及的那种捆绑，而是更可怕的那种心灵上的那种捆绑，不喜悦不释放。感谢主，神不会让他的儿女总在奴仆的恶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刚才包括刚才你们所唱的诗歌里面，我们也真是祷告里面牧师祷告，我们都希望得到释放。我们的主会让我们得自由，会让我们得释放，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他差遣他的圣灵来释放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他差遣他的仆人摩西来叫以色列人一方面脱离埃及人的奴仆的恶，一方面要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享受那丰富的属灵也有属物质上的自由和丰富。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神对摩西做了呼召，神呼召他先讲到说我要你做什么，再讲到说我是什么样的神，或者说很重要一个部分是最重要一个部分，我是什么样的神，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位神，我要你做什么，我要你把这些百姓带出去到这山上侍奉你，我要你和长老去跟法老讲，我们现在要去侍奉敬拜我们的上帝，我要你向埃及的人要一切的金器银器，把埃及的财物夺去， 各位，这一点我们仍然需要肯定这件事。虽然我们今天不夺世上的东西，我们也不贪婪，但是我们要让这个世界知道上帝的公义。以色列人做了400年的苦工，一毛钱没有拿到，他们现在侍奉上帝，他们应该叫埃及人学会一件功课：你不可以叫人做工不拿钱的，你不可以叫人，你不可以奴役虐待别人。这是神叫摩西去做的事，就是远的是敬，整个以色列人要敬拜侍奉上帝，近一点的是要离开埃及，最近的是你要把埃及人的财物夺来。这些我们除去贪婪自大的心，我们都应该学习。我们要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不要做人的奴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7章讲的，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奴隶，不要有那奴性，不要有那卑贱。我们是自由，我们是高贵的，我们是有爱的。我们被伤害不会那么容易被伤害，我们不会那么容易被打倒。当然有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打倒，没有主的时候或者我们软弱的时候就会被打倒，我们就会被捆绑，我们就会有恨，我们就不能有爱，我们就不能被释放，我们就不能有信心，我们就不能展翅上腾。但是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就被释放，我们就丰富，即便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以色列人现在在做奴隶，以色列人现在的身份比我们在台湾任何一个最低身份的人还要更低，比那些被虐待被伤害的人，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人我们知道还要更低。现在神说，摩西，你们现在不要再服侍埃及人，不要再做他们奴隶，而且要把他们金银拿过来。怎么可能啊？摩西很正常的反应，他们必不信我，4章1节，他们不会信我，他们不会听我说的话，他们一定会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各位，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神经病，这世界上有很多疯子，这世界上有很多的骗子，这世界上有人会跟一个漂亮小姐说上帝要你跟我结婚，这世界上会有人跟那有钱人说上帝要你奉献多少钱给我。在基督教里面有，在基督教外面也有。这个世界上有政客，有虚假，有欺骗的人。摩西现在回答上帝一件事，你要我去跟他们讲这事，太神奇了，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一定会说，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他们不会听我的话的，他们会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捏造的，你骗的，你是一个骗子，或者你是一个疯子，你是一个神经病，他们一定会这样说。好，你知道耶和华说啊，他们如果这样说的，他们这样说的话，这个他们从上文来看应该是指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或者是再广大一点，恐怕不只是以色列人，也指埃及人和埃及的法老。用在我们今天，当我们跟任何人说，我们要先承认我们会犯错，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自大野心，我们有时候也会神经失常，我们有时候会说错话，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私欲。但是如果神告诉我们，而神是对我们每个人都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他的见证，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要把那独一荣美使人得自由得丰富得爱，能够胜过世界，能够胜过撒旦的那个生命和拯救和权柄，我们要活出来。我们要对世人讲，我们要对全世界讲，我们要对大山小山讲，我们要对沧海讲，我们要对全世界传扬这位上帝。今天我们跟人家讲，跟几千年前摩西要跟法老和以色列人讲一样，别人不会信的，别人不会信的，别人看不到这位上帝，别人听不到这位上帝，而看现实的。各位，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势力比我们基督徒大太多了，而我们基督徒不管在教会里面，或在家里面，或在职场上，我们很多时候非常软弱。上帝那么伟大，好，我们相信，可是有的时候 一宣告完了就泄气了，一出门就泄气了。我不知道在这里怎么样，你看在全台湾，包括我妈妈住在台北市大安区，我们教会在新生南路，人家说那是天堂路，一大堆教会。哎呦，你看到那个我妈妈那个地方大安区那里也是好多教会，那个附近一个小小的庙，甚至我不知道算不算庙，小小的宫，我听说里面很多人在那里赌博的，他一要办起庙会的时候通通都被塞住，他嚣张的不得了。我看怎么搞的，警察也不去取缔他，市议员也不去说什么话，可能他们都有勾结。我们教会如果要做什么事，哦，常常还很困难嘞。我想我们绝对不能够被批准，当然我们也不会做任何事去妨碍交通啊，或者吵到别人啊，或者是做这些妨碍公共安全的事情。更不要说最近那个炮竹的那个炸死那么多人，我们不做这些事。可是这个世界上那魔鬼邪灵恶者真是好嚣张啊！当我们跟人家讲我们的上帝多伟大的时候，上帝多么爱我们的时候，别人不会听，别人不想听的。那么因此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这里摩西会提出一个合理的要求，他们会不信我。那么耶和华就说，好，那有一些，虽然圣经没有用这个字，但我们可以说有一些证据给他们看。那个证据是神迹啊，有几个神迹给他们看。那个神迹是什么？我们马上要讲，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不过我在这里要先说了，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你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你跟人家分享异象，传福音是跟非基督徒，分享异象是跟基督徒。我们再次承认我们会犯错哈，但是如果真的是合乎圣经的，合乎真理的，是真是出自神的，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跟人家宣告的时候，你跟人家讲的时候，他们也常常不信，那你怎么办？你只好向神说了，主啊，也给我几个神迹吧，给他们看一看啊。好，很好，但万一有的时候没有呢？常常没有的。你今天跟你不信主的父母传福音，他说没有这个事，你不能把一根筷子丢在地上，然后变成毛毛虫。我们不要说一根杖变成蛇哈，那变毛毛虫都没有哎。我们变不出来怎么办？没有神迹，羊毛变湿变干，我们也变不出来怎么办？没有神迹怎么办？以利亚从天上降火，我们从天上请火，现在不能求火，要求雨，那没有怎么办？我们不常有这些东西，我们希望有，但是不常有，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各位，有一件事我求主帮助我，也帮助每个基督徒，特别是服侍常常服侍主的，包括牧师，包括小组长，包括同工，当然包括每一个信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人讲耶稣，不管讲哪一方面的啊，耶稣是你的救主，耶稣能解决你的问题，你生病要向耶稣祈求等等等等，他们不信而且没有证据的时候怎么办？我希望每个基督徒记得一件事情，所有人都不信，你自己得信。摩西最重要一件事情，耶和华没在这里讲，但是我想摩西领会了，他们必不信，耶和华说，但是你要信，你出去传道，你自己都不信，你叫别人怎么信？你出去传道，你自己都没有把握，你叫别人怎么有把握？对，他们不信，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他们不会信的，但你自己要信。摩西自己要知道，是耶和华向我显现，我没有做噩梦，我没有幻觉，我知道。你说我们怎么知道？有的时候的确是幻觉，有的时候的确是噩梦，有的时候的确是化妆天使的魔鬼来跟我讲话，我还以为是真的。你怎么知道？圣经里面，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 神赐圣灵给我们做凭据。有的时候中文圣经小字讲做直直我们听不懂，凭据，他在我们心里做凭据，那个比世界上所有的证据都好，那个比世界上全世界人都不信的时候你信，圣灵在你心中肯定，那么山海风浪地震都不会动摇了。我希望你有圣灵在你心里的凭据，让你知道你所说的是真的。当然如果你是自己捏造的，我也求圣灵提醒你，你不要自己捏造。是他们不会信的，他们不听，他们说耶和华没有显现，你也没有办法有什么证据让他显现。你自己要知道，你自己要记得，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曾经看到过主在荣光中的显现。我们不一定看过主在荣光中的显现，但是我们每一个只要是上帝儿女的，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比什么都更宝贵。好，这个我们需要有，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摩西或者你或者我，我们真的有信心，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是真的，我们讲的是真的，别人都不信我们还是信，好，这非常好，这是最重要的，其他你都忘记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也要说，现在摩西得到的一个使命是以色列人非信不可，摩西得到一个使命是法老非信不可，所以他还是需要有个证据，不是为他自己，是为那些听众观众看的人听的人。耶和华说你手里是哪，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这是在摩西生平里面第一次这个杖的出现，这个杖不得了，这个杖有的时候称为摩西的杖，有的时候称为亚伦的杖，有的时候称为耶和华的杖或者神的杖。这个杖在摩西跟法老对抗的时候行过好几件神迹，有些没有提到这个杖造成的神迹，不一定就没有，但是当他击打水的时候水就变成血，当他向天伸的时候就有什么事发生，击打壁的时候就有什么事发生，后来击打磐石的时候就有水流出来，这是耶和华的杖。那个杖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后面出埃及记民数记讲，有的时候好像是摩西从耶和华面前取了这根杖，这根杖原来一定是他的，原来是他牧羊的，各位是一个很平常的杖，就跟你我一样，我们是非常平常的，我们是凡人，我们不是神人，我们不是了不起的，我们不是仙人，我们是神人，我们不是仙人。所以神人就是我们是属主的，仙人就是那种道士那种那个交鬼的，我们是普通人。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手里，这个杖就有力量，这个杖就可以击打魔鬼，这个杖就可以供应神百姓有吃有喝有路可以走。这个杖后来也显出亚伦的权柄，当可拉党叛逆的时候，这个杖是证明亚伦是上帝所选的祭司，这个杖开了花结了果，这个杖后来是放到约柜里去的。这个很普通的一根杖，也许摩西随便砍下一根树枝做的，他在牧羊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算是防御的武器，或者指挥的武器，或者是打狗棒，一根普通的杖。后来甚至有点像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的你的杖你的杆，那是耶和华的杖，很了不起的一根杖。不过我们没有任何圣物崇拜，这个杖也不见了，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杖的重点，任何人的重点，任何东西的重点，不在我们本身有什么了不起， 在于这被上帝使用，被上帝充满。我们都是平凡，不能再平凡，我们是本质是虚空，是虚无的，是罪恶的，但是有了主，那就有完全不一样的情形。他现在手里有一根杖，挪西带还不知道这根杖后来会发生多大的功能。我也很稀奇，怎么以色列没有偷偷的去把那根杖偷走，然后像那个有一个童话故事魔术师的魔术棒一样哈，那个魔术师会用那个魔术棒来叫那个水桶自己去挑水，结果那个魔术师的学徒他也念念发咒语，就那个杖也会命令那个水桶自动去挑水，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停起来，所以那个水桶一直浇，到处都满了水哈，这是很好玩的一个神话故事，也拍成也有那个曲子哈，你们喜欢音乐能知道这个曲子。怎么没有人去偷那个杖？我们感谢主，我们不崇拜那个杖，我们不崇拜任何人，我们崇拜的是上帝。但是我们也很高兴，任何东西，不管是有生命没有生命的，不管是人是动物是电脑，我们希望都被上帝来使用。我们希望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学问、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椅子、我们的桌子都被上帝来使用。你手里的是什么？是一根你最熟悉的杖，是你平常牧羊用的。摩西这个时候80岁了，虽然他一直到120岁死的时候脚步都还很稳健，但是我想有一个杖对他有的时候也是一个行动上的帮助。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各位，这个杖我刚才已经讲了，很伟大，被上帝用。如果你不是信仰好的话，你真的会崇拜这个杖。丢下去为什么变成以色列人、基督徒、摩西我们都最痛恨的一个东西？他为什么变成蛇呢？他丢下去变成一个兔子啊，那还不错。他丢下去变成一只小狗也不错。他丢下去变成一朵花也不错，都是神迹嘛，我们要的是神迹嘛。哎，他为什么变成一个很邪恶的东西蛇？而且他丢下去摩西就跑开了。我希望我们下面讲的是合理的一个推论，因为圣经没有明显的这样讲。我要解释为什么丢下去变成蛇。我们刚刚讲这个杖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摩西即使在没有被呼召的时候也使用的东西，然后在摩西被呼召以后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不是剑，不是别的东西，是一根杖，是摩西的行神迹跟法老对抗，帮助以色列有水喝等等等等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工具。那个工具如果要宝贵要好，是要在摩西的手里。你手里是什么？是杖。当你是听上帝的话，你的手听你的话，你手所做的事就是杖，美好的。当你不听上帝的话，或者说在这里，当你把上帝给你的，我姑且这样说吧，能力、权威、权柄放弃了，丢在地上，那就是蛇。你的聪明在你的掌握之中，那就是杖。你的聪明丢掉了，让这个世界来使用，让别人来使用，那就是蛇。你的美丽、你的身体、你的钱财、你的学问、你的家人、你的同工，都是这样，在你的手里，而你是听上帝话的，那就好。我说这话可能在某些场合更需要，我说这话也许需要跟我们的总统讲，对不起，我是小人物，跟总统讲什么？ 也许需要跟校长讲，也许需要跟主任牧师讲，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包括很像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甚至在这个时候就开始的时代，什么时代？民主时代。我没有反对民主，可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在世界上也是一样，神设立权柄要管的。当不管的时候，当一个领导者不去领导的时候，当一个领导者自己没有方向的时候，当一个领导者不从神那里得到方向，只从自己的情欲或者听世界的得到方向，世界怎么说就怎么说，世界怎么流行就怎么流行，各位，上帝给你的一切会变成蛇的。你把你的东西丢，你把你的聪明、智慧、体力、精神，你的同工通通一丢啊，你们自己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是蛇。圣经里面一直强调这一点，我说这个话，我知道在现在的社会里，甚至教会里，大家都很不喜欢听的，因为我们都喜欢自己来表达，自己来做事，我们不喜欢服权柄。我说这话并没有叫你们变成服权柄变奴性，好像我们什么都要听法老的，不，但是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而且我们需要听上帝所设立的权柄。而且在这里更重要的不是底下的人听，这里不是杖的问题，这里是手中握杖的人的问题。你不可以把它丢掉，丢掉了就跟后来讲的摩西见亚伦让百姓放肆。哎呦，你说高牧师啊，你今天来讲就是要叫张牧师变成一个暴君统治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可以忘记张牧师，忘记我，我要我们每个人记得，神在我们手中都给了一些权柄、恩赐、能力，他让我们好好的用。你不要让他被世界来用，你不要让他任意发展。我知道现在流行的，不管在学校、在社会，我说了，包括总统，哦，我们要听民意。哦，我们要听小孩子说什么，不要一天到晚训他们，我们要听。我承认在以前的社会里面，那种独裁惯了，就是没有的听，就是你说，然后人家就要听你的命令，那是错误的。但是君主独裁是错误的，老百姓独裁也是错误的，那叫民粹，那叫暴民政治。我们都在错误当中，我们需要顺服上帝，而我们都在错误当中，我们需要学习顺服上帝设立的权柄。我们完全承认上帝设立的权柄，很多的罪恶会犯很多的错误，法老也是上帝设立的，但是他的罪恶和错误终究会被上帝纠正，上帝要用另外一个权柄来纠正这个权柄。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悖逆的，我们不是想要自主的，我们是顺服上帝的。有的时候我们犯错了，犯错以后我们就会被魔鬼勒索。我觉得最明显就是大卫，大卫犯了淫乱以后，我觉得他就变成一个非常懦弱的人，他没有办法管他的儿子暗嫩，他没有办法管他的儿子亚沙龙，他后来甚至没有办法管他的儿子亚多尼亚，结果这三个儿子都造反，三个儿子都在他不管的时候都像蛇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了，我们就没有勇气，我们被控告，我们就被魔鬼控告，你这种人还能讲道，你这种人还能做小组长，你这种人还能怎么样，我们会沮丧，我们会灰心。各位，魔鬼给我们的常常就是这两个极端，一个是我们非常自傲，一个是我们非常的绝望，一个是我们因为魔鬼挑起我们肉体的情欲，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做大。有的时候在我们失败的时候，魔鬼让我们你死了算了，你绝望，那都是蛇。他的杖丢在地上，让他跑掉了，让他不想再负责任了，让他灰心了，是这个样子啊。当你有的时候不恰当的没有好好管理的时候，变成蛇了， 我们那个烂摊子收不了了，我们完蛋了，传道人也会崩溃，做父亲的也会崩溃，我们自己也会崩溃，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管好，我们变成吸毒的，我们变成纵欲的，我们变成上网成了瘾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跑，我们就继续让那个成了瘾的那些坏习惯威胁我们吓我们，我们放弃了我们该做的事情，怎么办？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一错不要再错，你错了，包括我们当中有人错了，很不好的反应就是死不认错，那就是一错再错，还有一种很不好的方式，其实也是死不认错，就是隐藏，就是懦弱，就是畏缩，那都不对。做错了，靠着上帝负起责任来，拿起来再扛起这个担子来。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交棒，有的时候我们年纪大，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应该做这个事，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反应，我们不是丢弃我们的责任，我们不但不是丢弃我们的责任，我们靠着上帝，我觉得这真难，我们靠着上帝把我们造成的烂摊子再拾起来，哇，那需要好大的信心。各位，地上一条蛇，上帝要你抓它，你抓它哪里？我想你没有玩蛇的经验，你也应该有点尝试，你抓它的头嘛，你抓它尾巴，它一回头就咬你嘛，你抓它头，它就咬不到你了嘛。耶和华说抓它的尾巴，各位这怎么办呢？我不是说你以后都要去抓蛇的尾巴，但是我在说一件事情，所有的重点不在蛇，不在抓尾巴，你看圣经都不要看到这些次要的部分，你要看到主要的部分，就是顺服神，神叫你抓住尾巴你就抓吧，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人都会犯错，让我们在犯错以后继续听主的话，重新回到主那边，主如果要继续用我们，感谢主，主如果不要用我们，也感谢主，主如果要我们改变，因着我们犯的大错误改变我们的跑道，我们感谢主，主如果要我们末后的荣耀比先前更大，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求什么。我觉得这段话实在很像摩西耶，摩西40年前在他40岁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可以说就把那个杖丢掉，丢掉的意思就是他没有从神那里得启示，按着自己的血气，按着自己的情欲，虽然从人来讲是很好的同胞爱正义感，他杀了埃及人，结果是他变成旷野一条孤零零的蛇，他凭着自己的热心理想想要救他的同胞，结果是他的同胞把他推掉了，没有人要他。各位，有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包括传道人，包括神学生，有那个很大的志气，后来失败了，失败了他再不要牧会了，失败了甚至不要信耶稣了，失败了他不想再看到教会，有些人很重的伤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摩西灰心了，他40岁的时候凭着自己的血气去做主的事，他灰心了。我们感谢主，神把他再拾起来，仍然变成耶和华手中的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以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我们看简单一点，就是杖变蛇，蛇变杖，会叫人因为这个神迹而相信，相信摩西真的是上帝差来的，这没有错。我说了，我刚刚讲的那一大堆 不一定是对的，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我的这是我的解释。所以如果你听不进去那些解释没有关系，我们就把最简单的字面上的，你听神的话，把杖丢下来就变成蛇，再捡起来就变成杖，然后法老也好，以色列也好，他们就会相信。当然他这里说他们相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是指以色列人。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法老并没有相信，也在法老面前显出来，但法老没有相信。以色列人信了没有呢？以色列人也是信来信去，不信来不信去，变来变去。可是我们都是这样，牧师我你我都是这样，人是不可靠的，人是善变的，而且在变化当中常常越变越远离上帝。但是我们的上帝是可靠的，比泰山还要坚固，是磐石，是坚实，他不改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在他没有转动的里面，他的拣选，他的恩惠和慈爱永不改变。他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这个话在前面出现过，神永远存在，神的约永远有效，神叫死人复活，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耶稣用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来说上帝叫死人复活。那么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说，上帝叫摩西复活，上帝将摩西从差不多死了40年再出来。不过我们不必想那个部分，我们还是在想到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失败，甚至我们自己脱离了上帝的手，变成蛇或者变成无用之物了，神的恩典可以再把我们捡起来再使用。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像扫罗一样或者保罗一样，是抵挡上帝的，上帝可以把它再拿起来，那条原来是咬基督的蛇就变成传扬福音的神的仆人，神向我们显现。第六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子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即使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第二个神迹跟第一个有点相似，其实都是一件很怪的事，把手放在怀里。我们说手跟杖都最好的形容是上帝的工具，那么手放在怀里是不是跟杖丢在地上有类似的意思？袖手旁观不做事，是不是我们教会里面，你们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都是上帝的手，但是放在怀里放太久了，拿出来就是麻风病一直不用嘛，都生锈了嘛。我是觉得很奇怪，那个他这里讲哈，把手放在怀里，没有说把手拔出来，就是放在怀里，就是耶和华没有下命令什么时候拔出来。我觉得摩西把手放在怀里的时候，放着放着觉得有点怪了，忍不住了，拿出来看，啊，长大麻风了。我的讲法就跟刚才一样，为什么神要这样讲？他可以有别的神迹嘛，比如手放在怀里一拿出来，哎呦，都是绿指甲，哎，一拿出来，哎呦，怎么手变长了？或者是我的手变得很漂亮了，或者我手上长了很多像农夫一样的那个老茧一样，为什么要变成大麻风？那好恐怖哎！我想也是提醒我刚刚讲过的，放在怀里，我们有需要安息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天天都需要安息，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重组内重新得力，我们不是神， 就算神他有一个永远的安息，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吃饭，我们需要有各种不同的活动，但是我们不能懒惰。把手放在怀里，我的解释是懒惰，我们就放在那边生锈了，我们放在那边就是一个没有备用的肢体。好吧，你说这一点呢，教会里常常讲啊，我们要多多的服侍，不只是多多的服侍，我们也要多多的休息，我们要多多的学习。你没有领受你不能服侍的，你没有领受神的话，对真理的不认识，你会变成瞎子领瞎子。你说那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就不要把你的时间变成培养大麻风的时间。什么是培养大麻风？我看很多时候我们 MSN 啊讲，你今天好吗？那你上午好吗？下午好吗？中午好吗？你好吗？你吃什么呢？好不好吃？这就是大麻风，无聊。不一定要作恶，但是我觉得对不起，我是很落伍的人。我实在觉得网上也好，或者手机也好，很多时候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各位，把你的时间用得精彩一点。我没有说一天到晚要读经祷告叫教会侍奉，你可以去游山玩水，骑脚踏车，把你的身体弄得健康一点，把你的心灵也弄得健康一点，丰富一点。不要只在这做那些无聊低级培养大麻风的事情，放在怀里。好，对不起，你还是可以有手机了，你也可以去买 iPhone 了，你仍然可以讲话了。不过我们学习对付自己，免得让我们死在这种麻木当中。如果第一个神迹不信，一定会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有类似的情形，神迹的意义我刚刚讲解的不一定对，只是我是这样发挥的。但是就算你不懂它意义，起码你看到怪异的事发生了，你就要相信这个领导者就是摩西。如果这两个神迹都不信的话，第九节，也不听你的话，不信神迹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雪。这个神迹哈，我觉得已经有点转向，重点不再叫以色列人相信摩西了，重点在警告法老。因为这个神迹，我们看到后来比较主要的是第一个神迹是打击埃及人的，那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是吓你，如果你还是要做蛇，如果你还是要长大麻风，最后你生命里的水都变成血，你会死亡。不是吓你，各位不要看得这么可怕。但是神在我们生活中是常常有些提醒的。我觉得起码对我来讲，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讲，神都有无限的恩赐恩典在我们身上，包括对很多不信主的人，都所有不信主的人，真是给我们很多的生命气息、动作、体力、精力、活力、美丽、健康。但是我们不信主的人都没有好好的用，信主的人也常常都是误用的。那么到最后就是我们自取灭亡、死亡。所以你一直不听不信，那么水就变成血，血常常是指死亡。各位，我的意思也绝对不是说你现在有些什么身体不好啊，就是你已经是得罪上帝太久了，也不要这样去想它。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灾难，其实是神恩待我们，叫我们归向主的。摩西看到了，经历了这三个神迹，你看摩西跟法老跟以色列人跟以利亚，我是在引雅各书的话，我们有一样的性情，我们都是靠凭着自己的情绪、情欲、血气在做事。但是那个属神的人就会逐渐逐渐总是能够越来越变成属灵的、听上帝话的、愿意背十字架的、愿意对付自己、愿意舍己的。摩西在这里也跟我们一样， 哎呀，不能啊！他还想长大麻风，你看，他还想做一个神。哎呀，不能啊！我是数日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我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左口笨舌的，这叫假谦卑。上帝要你做事的时候，要你传福音说啊，我是素常不能的。哎呀，我讲一句话脸就会红，那你怎么讲手机讲两个钟头脸不会红啊？就我们对主的事，摩西也是。事实上，摩西口才是非常好的，斯提凡有讲这样的话，他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摩西是说话行事有能力的人。当然，我知道摩西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在四十年前那件被打击的事让他太伤心了。他自己血气之勇去杀了一个埃及人，然后血气之勇想要劝和以色列人，结果埃及人要杀他，以色列把他推开。就是你凭着自己血气之勇，最好的事也会失败，早点失败对你好，使你可以谦卑回到上帝面前，不失败还麻烦了。那他那次失败以后，他其实他失败，他没有劝埃及人，他是劝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把他推开。所以我想那次以后他就是非常灰心了，也不想讲什么话。我真的碰到很多我的学生，我自己也有过很灰心不想慕会了。素来是口不能言的人，每次讲到都不能言，你对我说话以后我还是不能言，你对我说话我领受了一些信息，怎么讲出来他们还是在打瞌睡呢？就是我们做传道人常常有这种遗憾，我们做小组长也常有这种遗憾，不一定在台上讲到，有时候我们在小组分享，有时候就劝人，有时候就是 MSN 在跟人家讲说你要信耶稣，人家都不听。其实摩西不是说我是左口笨舌的人，摩西最重要的是说他们不听我的。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灰心啊，我们面对的对象是那么顽梗。各位，在教会里常常我们受的伤害比在世界还要大。摩西跟埃及人的对抗他成功了，对以色列人的对抗他后来是失败了，他到最后到120岁的时候失败了。我们倒是不会灰心了，我们相信主的教会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但是我们承认很多时候，哎呀，我们不想在教会再服侍了，左口笨舌，他是假谦卑客气，也可能这四十年的灰心叫他不想讲话。但是记得前面这三个神迹，拿在神的手里面，神怎么用我们就相信神还是会怎么用。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我觉得这句话也跟上面三个神迹连在一起，我给你口才你不好好用，我就会让你耳口讲不出话来。我给你眼睛明亮，你不好好看你眼睛就瞎起来。我让你耳朵能够听得很清楚，你不好好听你耳朵就会聋，就跟蛇变成杖，杖变成蛇一样。你重新回到神那里，我会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会向你显现，我会继续使用你，我会赐你口才，我会只叫你当说的话。摩西还想拒绝。十三节，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在3章4章里面，摩西拒绝上帝的呼召提了大概有5次的理由，这是最后一次了。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还在假谦卑，还在不想去啊！你打发谁，意思他的意思，你打发别人嘛，我还是不太想去。我那次受伤你看一受40年呢，他实在所有雄心善志大志都没有。神说我会赐你口才，你看到这里摩西讲的这些话，一直到第13节，摩西跟耶和华对话，你打发谁就打发谁去。你看摩西的反应是不是就是其实他4章1节的反应，他们不信我也不信，他们没把握我也没把握。各位，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比摩西又更差很远了。不过感谢主，神拣选使用了世上卑微的软弱的 愚拙的，被人看不起，自卑的，绝望的，就是你我。但是我们得顺服上帝，信靠上帝。好，有的时候顺服上帝，信靠上帝，真的要上帝发个脾气才可以。不发脾气，我们就还在那里耍赖。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就欢喜。”这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亚伦怎么会来摩西这里的。各位，摩西逃难40年在米甸旷野，亚伦没有哎。亚伦，我也不知道当时的埃及为什么对这个凶手的哥哥还家庭也都很宽大啊，那算起来比很多国家要好一些了。亚伦，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在这里为什么要讲利未人？哎，我是台湾人，我能说我弟弟日本人日本人谁谁谁？不会嘛，他是我弟弟，他也是台湾人嘛。摩西是利未人，他哥哥当然也是利未人，为什么神要啰嗦你哥哥利未人亚伦？我想在这里已经暗示一件事了，亚伦要成为大祭司，利未人要被上帝重用，而这个重用的甚至这个体系里不在摩西这个体系，在亚伦这个体系，神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摩西是最伟大的一个先知，但是摩西的儿女都没有什么成就，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也没有看到亚伦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亚伦实在是一个很糟糕的大祭司，甚至很糟糕的哥哥。他只有一次在儿子死了以后，他说了几句话说得不错，其他我都看他都没有做什么好事，但是神就使用他。哎，他的子孙最后是把耶稣杀死的，大祭司这一系没有一个好东西几乎，但神就使用嘛，我们就感谢主。我知道他是能言的，摩西也能言，神也让这个兄弟都能言，他出来迎接你，神都没有讲我怎么叫他出来迎接你，他见你心里就欢喜。这句话有点啰嗦，为什么他见你心里就欢喜？他见你心里就欢喜，因为摩西我想很自卑，他被所有人拒绝过，他出生的时候3个月以后是被父母丢在尼罗河的，他被他的同胞推开，后来亚伦和米利安也拒绝过他，以色列人一直在拒绝摩西，摩西逃到旷野的时候，米甸的妇女被他帮忙，后来他娶了其中一个，但是他们也忘记他。摩西跟我们一样很自卑，我们怕被人拒绝，而这个世界上人拒绝我们，我们也拒绝其他人，这是罪恶。我们人和人之间距离越来越大，人离开上帝以后，就是我们拒绝人，人也拒绝我们，但是感谢主，我们都有答案，上帝接受我们，那就够了。上帝接受我们，上帝也使我们被人接受，你哥哥看到你就会欢喜。各位，你碰到人，人一看到你就皱眉头啊，又来了。所以我们也不想来教会嘛，所以你们这教会一定是很受欢迎的教会，因为你们教会我一来哇，大家都笑嘻嘻的。我在我们本堂还没看过，也许我来这里久了，你们也会不笑嘻嘻的。见你心里就欢喜，我觉得神很仔细、很细腻、很体贴。摩西需要看到我哥哥看到我就很欢喜，因为他被拒绝。你记得雅各看到他哥哥，他吓死了。我们跟神和好，因为我们也相信神会使我们跟人和好。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对，我们再聪明再能干，我们兄弟相爱汉山河，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离开上帝。求你继续赐我口才，继续指教我，每天指教我，每时刻指教我， 你给我那永不改变的意象，但是也求你每天坚固那意象。你给我永不改变的福音，但也求主让我每天更知道这福音的丰富。我们求主让我们永不变的，我们的主永不变，我们的信仰福音永不变，也有变的，我们对主的认识、信心和福音的体会更丰富。求你指教我，免得我迷惑；求你指教我，引导我，扶持我，免得我跌倒迷路。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口；他要你以你当作神。这话哇，真是不敢当哎。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摩西后来也有说话，亚伦也有说话。我再一次说，我觉得摩西40年前那个伤太大了。他那么热心爱他的同胞，他是一个埃及王子，他放弃了埃及。希伯来书说他宁愿跟神的儿女一起受苦，不愿意享受最终之后，他的牺牲是很大的。结果他被以色列人推开，而且威胁他，这个伤心很大，我能体会，因为我也是一个敏感的人，我也很容易受伤，很多人都很容易受伤。但是所以他不想说话，不敢说话，也是一出口常常就是怕再被伤害，所以亚伦要替他说话。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人家替我们说话，但是摩西也有自己说话的时候。就我觉得这都是神医治一个人，慢慢把他越医治越好的一个过程。而且摩西恐怕也有一个刺在身上，如同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刺在身上吧。就是也许过去这个伤痕有的时候还会复发，那个就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使我们知道主的恩典够用，使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有什么优秀了不起的地方，那是主的恩典。我们的本相是一个被伤害甚至是一个死亡的人，所以你要以他当口。有的时候你自己还是能说，但是神让我们在教会里没有一个人18般武艺样样精通，有人是我们的口，有的时候我们是人家的手，当然有的时候会互相打架，有咬到舌头都有可能，但是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完美的肢体。他要以你当作神，哇，不敢当哎，这太危险了吧？是，这是很危险。我不希望我们把任何人当作神，但是如果摩西要成为那么多以色列人的领袖，这些领袖、这些百姓，包括百姓跟摩西之间的中保，就是亚伦。要尊重摩西，我们不求荣耀。保罗说我们不求荣耀，我们也不求人尊重我们。我们做使徒的固然可以求这些，我们不求这些，免得我们跌倒，我们也不配。但是如果我们在服侍上帝、高举主名的时候，我们希望人家知道这是上帝的话，人家把我们当神。我不太敢说这句话，但是就是我们知道这话的权柄。这把前面摩西的问题回答得更厉害了，他们不信我，他们会把你当神。如果你信我的话，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那么我们感谢主，从这次以后，摩西还有一次的灰心，就是当他跟法老讲了以后，法老没有听，然后加重以色列的重担。摩西说你差遣我以后情况一点都没有好转。但是基本上摩西就算情绪很低落了，情况没有好转，他就仍然坚定。哇，这是我很佩服的。比他更坚定的就是保罗。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好像一次都没有，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各位，我们都是会反复不定的，可能这一辈子都是，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反复不定，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越来越坚定，我们可以越来越对上帝、对上帝的信息、对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见证，我们越来越有把握。 于是摩西就开始了不可能的任务，他就开始了。没有一堆坦克车跟着他，没有一堆天使跟着他，就他一个人。十八节，他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们，看他们还在不在。”这个有点像雅各要回去的借口一样。我不知道摩西是不是也不太敢讲，要不然会不会他如果跟他岳父讲，今天我碰到上帝了，今天上帝哇，在一个焚烧的荆棘中向我显现，然后如此这般的要说把以色列带出来，从埃及离开，然后进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他岳父说：“艾旭啊，我带你去看精神科医生。”艾旭啊，你最近牧羊头晒得太昏了，所以你神经病了，有幻觉幻听了。所以他还是敢说我想家。想家也40年，怎么今天才想呢？我要看他们还在不在。那这个话有点悲哀哎，摩西可能要打动他的岳父。岳父，我现在这个关节炎越来越严重了，我想我哥哥可能也不行了，所以我应该回去看一看。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去吧。”我们不知道叶特罗的心里是怎么想。叶特罗应该还算爱这个女婿。后来他还在摩西出埃及以后又去看他，而且给他一些建议。不过叶特罗后来没有留在摩西身边，所以我们今天不去讲叶特罗这个人的身份，也是有点特别，有点奇怪的哈。你可以平平安的去。我们跟人家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有的时候实在是敌对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尽可能的，如果可能总跟人和睦相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也讲，我们旁边是个庙，那他们跟我们是死敌，但是我们也还是可能可以和睦相处嘛。我们传福音给他，我们请他来听福音，我们请他来听，我们很柔和的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别的都是假神，希望他也能受感动。我们请他跟我们一起吃饭。我摩西跟叶特罗是米甸的祭司，应该是一个异教徒，但是叶特罗对摩西的表现一直都还不错。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能够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你，我们有大而可畏的旷野和沙漠，我们有法老，我们有仇敌，我们手里的杖变成蛇，我们的手长了大麻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你，我们就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有你就有不能被夺去的祝福、平安、喜乐，是你的儿女，是你身上的一部分。奉耶稣的名祷告。